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堂课。今天是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啊，你们都读过嘛，《生命记》啊 ，Suppose 你们都读过了啊。那第一章，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回顾跟前瞻。回顾的意思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他们进到旷野啊，本来他们。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之后，神马上就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啊，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大概停了有一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哈，可是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先打发12个探子，啊，之后12个探子在迦南地待了40天，发现那个地方哇，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哈，带回很多葡萄，一大串葡萄要2个人抬才可以抬得回来。可是回来之后，12个当中有10个就说哇，这个地方人地方虽然好，可是那地方的人呐，太高大了，就像美国人，对我们看美国人都很高大啊，哎，我们好像很矮小，在他们的眼中好像是蚱蜢，所以他们就不敢上去。不敢上去，然后只有2个，约书亚跟加勒啊，约书亚跟加勒说：“哎，我们一定可以得地为业。”可是10个人他们报恶信的结果，那全以色列人会众就说，就听他们的啊，听了10个人就说：“哎，我们不能进去，进去我们一定要死。为什么神要我们送死啊？啊，然后就要把这个加勒、约书亚还有摩西他们打死啊。”可是神就那时候就出来显现啊，就很生气说，你们在应着景象啊，你们10次试探我，然后呢当神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然后神就跟他们讲说，我不让你们进去了，本来你们可以进去的，可是因为你们这样子不断的试探我，我就不让你们进去，我要你们在旷野流浪40年。为什么40年？
一日抵一年，
一日抵一年啊！你们进到迦南地40天，在里面绕进去探那个40天哈。可是，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民数记，40是有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哈。耶稣在旷野几天呢？
40天，
也是40天哈。在第民数记，我们翻到民数记的第14章哈，第14章。当神后来显现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哦，你们这些向我发怨言的，哦，你们的尸首必要倒在旷野啊。第29节，14章29节啊，从20岁以外的向我发怨言的，哦，那些壮丁哈，必不得进到我启示叫你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哈，但是唯有2个可以进去，加勒和约书亚啊，只有这2个人可以进去。你们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啊，就是那些还不成熟的哈，我会让他们进去。所以这一批要进去的人，等于说是当时的小孩子，他们后来长大的啊，或者后来生出来的这些人啊，我必要领他们进去。至于你们啊，32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但是你们的儿女哈，必在旷野漂流40年哈，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尸首在旷野消灭啊，直到最后上一代的人，最后一个人死掉了之后啊，那他们才可以进去。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啊，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以色列在旷野流浪40年，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40所它有象征的意义在这里啊。耶稣在旷野也是一样待了40年啊。那这40年来的话，是神其实就是在熬炼以色列人啊，让他们知道说，哎，神其实这40年来并不是在惩罚他们啊，而是在这当中去熬炼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遵行神的话啊。不然的话，神的话语刚颁布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要遵行，但是你真正会不会遵行啊？所以你还要神要试验我们的心。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生命记的第8章，生命记第8章，因为他们有些东西得来太容易啊，所以他们不会珍惜。神跟他们说话，把律法给他们，其实律法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啊，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律法啊。可是他们却很轻看，神跟他们讲说你要遵行我的话，可是他们却不遵行啊。你看第8章啊，生命记第8章，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啊。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 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人会不断增加哈，然后一直会长远这样存留下去哈。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个地哈。等一下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神的话会让我们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啊？然后第二节讲，你们要纪念耶和华您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哈，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耶稣就是引用这句话哈。然后第四节，这40年来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也没有肿等等的哈，你们也没有生病干什么的啊。所以神都一直在看顾，在保守他们。本来他们很快就可以进去，他们可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就让他们40年，等到他们这一代的人死去了啊，然后神就把新的一代人带去。他在属灵的意义上面讲到说，我们要进到神所预备给我们的那个迦南美地。等一下我们会思想什么叫迦南美地啊，一定是我们天然人的这个属性，天然人的性情一定要自私啊。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啊，那个丰盛的荣耀，我们不能带着有我们原来的样子啊，我们的脾气啊，我们的坏习惯、老毛病啊，你一进去不行啊，一定要把那个东西给对付掉啊。所以神就是借着他的律法、他的诫命啊，来试炼我们，让我们在旷野流浪40年，直到我们这个老我哈死了的时候哈，我们才可以进去。其实是很快的哈，这个老我如果死得很快的话，那就赶快进去了。约书亚跟加勒其实他们很早就可以进去啊，啊，可是他们被牵累哈，被牵连啊，被以色列整个会众牵连，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虽然他们很早就可以进去，可是还是要陪着他们40年才进去。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一章哈，我们今天是看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啊，以下所记的哈，是摩西在约旦河的旷野啊，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哈，就是他们已经被带领到准备要过约旦河了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地方啊并不远啊，你看到第二节，从何烈山啊，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啊，神跟他们说话，神跟他们赐下律法那个地方，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哈，有11天的路程，只有11天哈，其实并不远。我们如果走路的话哈，走个11天也就到了，马上就可以进去。可是结果呢，他们却不能进去，他们却绕了40年才进去哈。不过在这当中哈，就是神跟他透过摩西在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哈，现在已经要进去了，40年日期满足了。我们现在预备要进去啊，已经要准备得那个地为业，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们啊讲了这一段话，就是生命记啊，生命记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后来我们看到第34章啊。其实讲这个话啊，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因为这边讲到说第11月初七啊，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到第二年的一月，这个玛纳子息大概是他们过了逾越节之后嘛，所以在正月的时候他们就进去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就已经所记载的啊，其实只有短短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好，其实整个如果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之后叫他们建造会幕啊，记得啊，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刚好就是出埃及记写完的时候说会幕被建好了。会幕被建好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只是出埃及才满一年而已啊。然后之后呢，就是立位记就描述说这个祭司的那些，还有在殿里的那些祭司的礼仪啊。所以立位记所描述的这段时间也很短啊，大概只有几天或者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之后呢，就是民数记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们这个会幕建好了，这个祭司的礼仪也设立好了之后，他们开始起行。可是之后呢，一直到民数记的最后啊，就是在旷野40年啊，等于说民数记整个是记载了大概38年的时间都在民数记里面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生命记也是一样，其实在时间上来讲只有短短的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好，那个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下一个段落哈，讲到第九节哈。前面他的前言讲的之后哈，之后他就接着就讲第九节哈。他说那个时候哈，当我们要进去哈，得神给我们的为业地方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出来哈。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那时候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哈。那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哈，你们人有那么的多。当时的以色列人啊，男丁有60万人，那加上妇女小孩，很可能大概200-300万人啊。这么多人，我怎么样去管理你们？那摩西说怎么办？
选派一些
什么？长老哈，所以就从他们关中设立官长啊。我们看到这里有官长，有千夫长、百夫长、50长、10夫长，哇，所以分层负责哈，这样就好了哈。有大事情就由我们来管。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被带出来哈，就是要成立一个国家。你国家要成立的话哈，成立一个国家，国家的组成是什么？一个国家的组成啊，
人民土地
还是什么？主权，政府哈，政府就是主权哈。政府跟主权其实是一个意思哈，所以有人就把政府主权当做一个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家组成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国家出来都是人，没有政府的话，那不行啊，一盘散沙就很乱哈。那你没办法成立一个国家，别人怎么打你都可以啊。所以诶，这不行，摩西一个人管理又不行，他一定要分层负责。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八章哈，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就是摩西已经带领他们出埃及了啊，也跟亚玛利人征战啊等等的啊。之后诶，摩西的岳父来拜访他。摩西做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想的还是人家给他出的主意？是他的岳父给他出的主意哈，因为这个他岳父来了啊。然后我们看第13节，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哇，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做的一切事，哎呀，你在做什么呢？啊，为什么你独自坐着，众百姓都在你左右？因为很多人有事情嘛，你要判断事情就由谁判断呢？因为当时的领袖只有摩西哈，所以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样做的不好哈，你和你的百姓都必疲惫啊，他们在那边排队排得要死啊。”
找不到你的房间。
所以这个他说：“你这样子哈，你们要从百姓第二集21章哈，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啊，就敬畏神、诚实无妄哈、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啊。”然后大事情呈到你面前，小事叫他们审理了。哎，如果有人打破玻璃啊，这个事情，哎，在那边吵架，要你管还是叫其他人去管啊？小事情叫他们去管啊，芝麻绿豆的事情，你就可以轻省，不然的话啊，这么多人，你怎么可能做啊？所以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啊，你看第24节，按着他所说的去行，就行了这些哈、啊，选选这些有才能。所以这个国家一定是的组成，一定要有一个权柄啊，要有一个主权。那主权的根据是什么？是从这百姓当中去挑的。可是好了，我先做十分长、百夫长、50夫长啊。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喜欢做班长吗？哎，选我，对，做排长，选我的。为什么喜欢做长？以前做长是喜欢可以管人嘛，对不对？老师说不要趴着睡觉，哎，我可以不趴着睡觉，看谁没有趴着，我可以记他的名字，对不对啊？所以以前我们喜欢做长，是因为我们可以管人家，对。但管人家，我们是根据什么？权柄是根据我的喜好啊，好。但是不能这个样子哈，要根据法律啊。所以他们虽然设立了这些官长之后呢，我们看第19章，接着神就跟他们立约，好。所以这个方式虽然是很好，也是必要的，要有一个政府的组织结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法律。不是人治哈，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哈。所以第19章，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第19章，一直到第24章，都是神就把律法赐给他们，叫他们说你要判断事情是根据律法，不是根据你所喜好的哈。如果根据我所喜好的，哎，这个人跟我很好， 哎，那我就给他一些好处，这个人跟我不好啊，我就挑他的毛病，挑他的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呢，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啊，你就必须要一个管理众人的事情，一个主权会出来，主权的出来是用人，以人为本啊，但是也是要有这个律法，但是这个律法不是人所定的律法啊，是神所定的律法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就把这个律法给他们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开始要成立。可是这个律法给他们之后呢，还是碰到一个问题，碰到什么问题呢？哎呀，这个摩西这个人是心很软啊，心肠又好，可是这个百姓呢，碰到这个百姓又很会刁蛮啊，很会抱怨啊，他受不了了。你碰到这种事情的话啊，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啊，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因为百姓一直发怨言嘛啊，没有东西吃找谁？找摩西啊，没有水喝怎么办？找摩西啊，哎，如果什么哎想回去哎也找摩西，什么事都找他啊。你看到在第十一章哈，众百姓就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啊，然后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就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只烧到他们边界啊。等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再找摩西吧，对啊，摩西哀求，那火就熄了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当中又起了贪欲之心，然后又哭嚎，谁给我们肉吃？受不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就像是你们带孩子哈，有时候碰到一些孩子很不好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哇，你受不了。如果这个是你的孩子，还容易带，对不对？如果这不是你的孩子，怎么办？哦，就很辛苦，对不对？所以第十节，你看到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一哭嚎的话，怎么样？啊，天上就打雷了，天上就要去惩罚他们了。啊，摩西就很不喜悦啊。然后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面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养吃奶的婴孩，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啊去？我从那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啊，他们向我哭嚎说怎么样？哦，你看到摩西也受不了了啊。”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啊！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然叫我啊，不要叫我看到自己的苦情啊！所以摩西都受不了了啊！还有谁可以受得了？很久没有人可以受得了了。所以这是一个牧养啊！你知道牧养百姓，神的百姓，这群人是谁？其实就是神的百姓。你要牧养神的百姓，神要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可是如果人这么多怎么办？你也担当不起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说，好，怎么办？那神就跟摩西讲啊，十六节，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来哈，就是你们做官长的啊，你这些做官长的啊，反正有很多的千夫长啊、百夫长啊，但是最大的成为官长有七十个人啊，七十个长老，你把他们招到我这里来，哈，跟你一起站立。第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管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哈。所以记得就说，神的百姓，我们如果要牧养神的百姓，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同时神也把他的心给我们。我们有还是觉得没有能力的时候，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哈，所以我们要牧养神的百姓啊，一定要靠着神的灵才能够做得到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神就把这个降在这个摩西身上的灵哈，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啊。后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哈。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啊。所以民数记十一章这边所讲的就是，后来不只是神赐下律法给他们，神也把灵赐给他们哈，让他们有这个牧者的心哈，让他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去判断哈。因为这群人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要成立以色列出来，就是要成为神的国哈，成为神的国度的子民哈。我们看那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哈。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要进到迦南地，要赐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在那里成为一个国家哈。 就是成为神的国哈、啊，这是神的用意在这里。所以人有了啊，这个法治也有了啊，这个律法也有了，这个不只是人治，也不只是法治，而且是神治啊，神在他们当中去引导他们啊。最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国哈、啊，接下来要的就是那个土地哈、啊。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九章哈、啊，我们先看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意是什么哈、啊。你看到在第四节，第十九章第四节，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哈、啊，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啊。”约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啊！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国啊！那神就给他们预备啊，就是让他们成为神的国民啊，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这个神的灵啊，也把这个土地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个迦南地。也给他们哈，所以接下来就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得那地为业哈。但是要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哈。我们先就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当这个国家的这个雏形开始有了的时候哈，他就回顾一些历史啊。所以以色列开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啊。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历史只有四十年而已哈、啊。从西乃山之后到现在哈、啊，大概还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从第十九节开始就想说，我们照着神所吩咐，从何烈山起行啊，点点点点的哈、啊。我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回来哈、啊。虽然那个地方是好的，就像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是好的，可是你们却不肯上去啊！第二十六节啊，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啊，因为不信，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去啊。然后第三十四节，耶和华听见你们的话，就发怒起誓，说这世代的人一个也不能够进到我起誓向他们列祖所要给他们的啊，只有两个人会进去啊，加勒啊，还有约书亚这两个人，好，他们是凭着信心跟随他啊，但是。等到你们的儿女啊、哦、长大之后，他们也要进去。所以后来讲到说，你们在这四十年来在旷野在那边绕哈、哦。后来这四十年之后，快到四十年公第三十八年之后呢，神就带领他们哈、哦，跟那里的有两个王哈、哦，在约旦河东那边有两个王哈、哦，一个是西斯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哈。哦，如果我们读民数记就会读到这个哈，把他们击败了，然后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哈。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哈，摩西所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哈，神把历史给我们哈，就是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历史，可是在这个失败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盼望，一个未来的盼望哈。所以失败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失败是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去学习。然后他们为什么失败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个事情啊，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硬着景象哈、啊，他们硬着心，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摩西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哈、啊，我们看第七节，圣灵有话说啊，这是引用诗篇的话啊，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哈、啊，神跟你们说话，神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去做哈、啊，你们就不要硬着心，硬着心的意思就是按着我的意思，不按着神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硬着心的话，就像旷野一样惹他发怒，去试探他哈、啊，在那里啊，你们的祖宗这些以色列人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哈、啊，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他们心里时常迷糊哈、啊。所以上一代的人，他们不只是那个一次试探，他们不断的试探。神带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不断的发怨言哈、啊，没水的时候要水喝，然后还行了很多邪淫的事情哈、啊。所以神让瘟疫，让很多事情去对付，就是让那个老一代的人哈、啊，他们老一代的人就完全倒闭在旷野啊。然后第十节，神 他就说哈，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就是上一个世代的人，那个带着老我的那些在他们身上哈，不肯听神的话哈，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的安息，安息是指的什么？我们讲说，哎，什么叫神的安息？安息的意思啊，归在主的里面哈。安息其实是居所，神的居所啊。神住在哪里？神住在我们哪里是神的安息之所啊？我们先把这个后注哈，不要翻开哈，我们翻看另外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哈。我们讲到安息，我们不是常讲安息吗？安息主怀什么意思？我们回到天家去哈。神要不要安息？我们要安息，神要不要安息？神也要安息嘛。神创造了天地之后呢，神就安息了，歇了工，他就安息了啊。什么叫安息？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六十六章啊，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神也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啊。哪里是他安息的地方？这是神自己说的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一节，天是我的座位，对不对？哇，神在天上，他是我的座位。地呢？我的脚凳哈啊。”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啊，所罗门他要为神造殿。哎，你为什么要给我造殿呢？我怎么会住在这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啊，神安息，哎，所以他也在找一个安息的地方啊。但是这个安息地方并不是我们造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圣殿啊，神让你住在里面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不，神要找的安息不是这个地方啊。你看到第二节啊。他说：“这些是我所造，都有了。但是我所看顾，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暂静的人啊。所以，真正神安息的地方，神是有个安息的地方啊。神所要的安息地方，其实是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不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他住在高天至高之处，对不对？我们却说：‘哎，神啊，你住在……’”我们盖一个小房间小圣殿让他住哈，不不，神要的不是这个哈，神要的是什么？第十五节他就讲哈，因为那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对，很漂亮哈，但是也与什么心灵痛悔的人同居哈，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哈苏醒。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要找一个安息之所，这是，但是这个安息之所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心里啊。怎么样的一颗心呢？不是骄傲自大自满啊，而是我们里面感觉到虚空，对不对？空虚，哎呀，我有这个需要，没有神我就得不到满足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空洞，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恒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永恒变成是个无底洞。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要让我们得到满足去追求一些事情，我们以为可以得到满足，可是那些东西全部装进去之后呢？填不满。为什么填不满？因为有洞啊，都掉光了，你装多少你都流光了哈。哎，唯有怎么样子可以把那个无底坑装满？学数学的，或者学数学怎么样把无限的空洞填满？你要多少？
要放无限，
要放无限的。所以只有谁是无限？只有神才是无限哈。所以我们人里面有个空洞，啊，神要找的是那个人里面有那个无限空洞的那个哈，那才是我安息之所。因为那个他也需要找一个找到我嘛，找到一个永恒的我，让他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人需要神才能够得到安息。那神也要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找谁？找就是有一个无限空洞的我们嘛，无限虚空的我们啊。所以他是找我们。如果找一个圣殿，这圣殿很辉煌了，不需要神啊，对不对？这么辉煌，金碧辉煌的，神不在里面，他也不会觉得什么缺少，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不觉得需要神，不觉得空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根本不需要神，神也不会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里面很谦卑，就像说虚心的人有福啊，邻里贫穷的人，我们里面觉得空虚，觉得哎呀，我真需要，如果不是那位神进来，我已经得不到满足的。神就是要住在这样的人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神也要找一个居所，我们也要找一个居所啊。当我们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得着满足，就得着安息啊。所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地方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 我的居所，神所预备那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啊，是一个很好，是牛奶与蜜，有神的丰盛在那里啊，神在那里等候他们啊，只要这些人进到神所预备那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得着神给他们的丰盛跟满足啊。可是有人不信啊，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回到希伯来书啊，第三章十二节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啊！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永恒的啊！可是你们当中如果存着不信的恶心的话，哈，哎，我不需要，我不喜欢，我不要哈，你就会失去了这位永生的神啊！所以总要趁着今日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啊，心就刚硬了啊！所以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跟旧约其实是一样哈。”旧约神为他们预备的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迦南美地，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在天上永不衰残的那个产业是永恒的啊。但是旧约的时候，如果你们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不然的话你们进不去了。新约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哈，我们一定要存着这个信心进去哈。然后第十六节讲说，那个时候听他的话的他发怒的是谁哈？你看他有没有说话，神有说话哈，可是他们却不听从哈，反而惹他的发怒，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好，所以这些人是有听见神的律法、神的话，可是他们却不遵行神的话哈。神这四十年之久又是厌烦谁呢？啊，岂不是听过神的话的人吗？哈，看过神的神迹奇事作为、奇妙作为的哈，又谁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们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呢？哈，所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啊，没有接受神所说的话哈，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哈。所以讲到说，我们现在在新约也是一样，我们要进到安息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情啊柔软，不要硬着心，我们要柔软我们的心，就会让神的旨意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哈。你看到第四章第二节哈，有福音传给我们哈，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哈，我们需要这个信心，不然的话谁都听到神的律法，以色列人什么哈，上一代的听到了，下一代也听到了，可是能够进去的只有下一代人能够进去哈。上一代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调和，所以这些律法对他们没有好处，可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遵行的话，哎，神的话就可以得着安让我们进入安息哈。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已经进入那安息，因为神就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哈，我们里面就可以得着宝足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失败的历史哈，失败的历史给我们做一个见解啊，我们要听神的话，神是对我们说话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柔软的话啊，那个话对我们就有意义啊，会把我们引导到永生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硬着心啊，神的话都是教条、律法、字句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啊，我们就会硬着景象去背逆神的话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就不能进去，当神跟他们讲不能进去的时候啊，哎，他们脑袋就转过来，他说：“哦，我们要进去哈。”很奇怪，就是说，当神说不要进去的时候，要进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不要进去。可是当神说你们不可以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抢着进去啊，对不对？哦，不，我们要进去哈。可是当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进去的时候，很奇怪，才刚还讲说我们打不过他们，现在神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偏要进去。结果摩西跟他们讲说：“您不能进去，因为神没有跟你们同在。”好，神说神没有带你们上去，你们去的话你们一定会被敌人打败。他们说不，我们凭着我们力量我们一定要上去，结果一上去呢就被打败哈，打败一直逃到何尔玛，在这里哈，我们看到在这里你看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哈，第一章四十一节哈，当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在旷野四十年，可是那个时候你们却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啊，听起来好像哎悔改很属灵的样子哈啊，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的一切吩咐上去征战哈，可是神现在说不可以上去了， 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耶和华吩咐说，你跟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好，那里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好，一直到何尔玛，好，你们回来在那边哭，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好，所以你们没有办法了，只好鼻子摸一摸，哈，去绕旷野啊，绕40年了。所以我们人是很奇怪的，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哈，我们是其实是可以做决定嘛，对，可是很奇怪，就是当神说往东，我们偏不要往东，哈，往西，我们就会用，反而会去抵触神的意思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你看他们不是不能上去，他们可以上去，可是当神就是他们一种天生的悖逆。我们天生不是这个样子吗？哈，妈妈说这个我偏不要，叫我吃饭我偏不吃，不叫我吃饭我偏要吃，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哈，这是我们天生的一种悖逆的性情啊。所以我们的失败就是从这个，一个是不信，另外一个就是悖逆，哈，就是很奇怪，悖逆的意思就是顽梗悖逆，就是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我要做王。可是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神要做王哈，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哈，在旷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不能靠自己力量去找东西吃，所以乖乖的神降马拿给你，只好去吃了，对不对？所以在旷野的时候，哎，他们就发现神是信实的啊，神是可靠，神是公义，哎，我们只要跟着他，我们就安全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啊，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让我们才发现说，哎呀，我们真的是靠着神啊，我们里面就才能够平安，才能够稳妥哈。所以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哈，啊，才发现说神在这40年当中真的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然后呢，而且能够胜过仇敌啊，仇敌想要咒诅他们呢。我们看到在民数记讲了很多故事哈，巴兰的那个咒诅，哎，神都保护他们啊。后来神说，哎，时候到了，神让他们跟亚摩利人征战，结果打赢了啊。然后得了他们的地，所以后来神就让约旦河的东边，当他们还没有进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个约旦河东的地，神就给他们哈，在第二章里面有提到说，在亚摩利王哈有两个王，就是在约旦河东边的那个地哈，哎，他们打赢了，然后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哈，所以这个所预表的是什么哈？我们将来是要进到神的永恒荣耀的国度。可是我们在今生，我们可不可以尝到这个天国的一些滋味？可不可以预尝新耶路撒冷的滋味？可以吗？哈，我们耶稣怎么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啊，将来是要得永生，对不对？可是今生呢，可以得百倍哈。所以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不只是永远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得这个约旦河东的地，就是预表他们还没有进到真的神所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地上之前，神让他们尝到这个神国的滋味哈，然后看到知道说，哎，神真的是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可以得胜，可以让他们得地为业的啊。所以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当中看到神对他们所做的啊。可是我们看到申命记的第三章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了啊。23节啊，接下来看到23节，哎，这个上一代的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哈，哎，亚伦可不可以进去？亚伦也不能进去啊，他也死了。哎，摩西可不可以进去？没有，摩西也不能进去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23节啊，那时我恳求耶和华，哎呀，主耶和华，你什么都可以做哈，你的大能大力怎么样子哈？哎，这样子哈，我求你。摩西跟神求了很多事情哈，神都应允他，不要杀这个人呐、啊，不要干嘛哈，求你赦免百姓的罪，哎，他都做了。可是唯独有一件事情哈，求你容我过去。25节哈，看那约旦河的美地哈。摩西就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40年来，目的就是什么？要进去嘛啊，过河去看一下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啊。就是去看那个地方哈，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哈。他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哈。摩西不能够进到约旦河哈，这个迦南地哈，是为什么？是曾经有一次哈，当以色列人在那边想说啊，我们要水喝的时候哈，然后神吩咐摩西说哈，你去吩咐磐石，让磐石出水。结果呢，摩西 震怒之下击打磐石，我给你们水喝吧，哈，然后打一打磐石，磐石出水了，哈。可是神就说，你因为这件事情哈，没有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不得进去，哈。所以摩西只做了这件事情啊，神就不让他进到迦南地。神会不会很刻薄？你们会觉得，只是因为不尊我的名，这当中有他属灵的意思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常常会，我们会替摩西抱不平啊。可是在这当中有他属灵的意义啊。摩西是预表律法，律法哈。律法是惹动神的怒气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律法一定会定我们的罪啊。律法有它的一定的规矩啊。如果律法它很容易被激动的话啊，那这样的话，律法没有办法去做公义的裁决啊。所以你一犯罪的话，犯罪的一定要怎么样？要死啊。可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很惨了。我们常常犯罪啊。我们一犯罪怎么样？我们就没指望了啊！对，我们现在是叫做什么？恩典的时期嘛，对不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不会犯罪？还会犯罪？一犯罪完了，你就跟落入沉沦，完蛋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哈，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摩西哈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在属灵的意义当中哈，其实是因为摩西是预表着律法哈。那律法本身其实是好的，是圣洁的哈。可是因为人属乎血气哈，不能靠律法称义。啊，我们看一个经文，在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都有讲哈，凡属血气的哈，不能够靠着律法称义啊。凡有血气的，你看到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节啊，凡有血气的人，因为我们是属血气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因为律法是本是叫人知罪的啊，定我们的罪，我们一碰到律法我们就没辙啊，不必谈别的。然后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啊，它不能够让我们得完全啊，他不能救我们啊，他能定我们的罪，他可以控告我们、审判我们啊，把我们杀死，可是不能够让我们得着那个神的生命啊。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的啊，你看到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这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属血气的啊，有所不能行的啊，他只能够杀啊，不能够将我们活过来啊。所以活过来是必须是什么？靠着耶稣哈，靠着圣灵哈，是生命圣灵的律啊。所以耶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啊。所以不是摩西把他们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不是律法把我们带到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而是借着耶稣，借着弥赛亚啊。所以摩西是代表着律法，那约书亚呢？就代表着耶稣哈，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旧约的名字是，就是约书亚哈。你知道有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啊，我们在那 Jesus Jesus， 他们讲什么？耶稣啊耶稣啊，他们用犹太的名字哈，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约书亚，在旧约里面的约书亚是同一个意思哈。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哈，所以他代表的意义在这里，不是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哈，是耶稣把他们带进去的啊，所以是他也是他原来是摩西的仆人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他也是一个仆人啊，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耶稣有没有遵行律法？他遵行律法，而且他成全律法啊，他生在律法下啊，所以律法的一些所有的规矩啊，他都遵行了啊。在他还没有受洗之前啊，他是完全是 under 在律法之下啊。圣灵降在他身上就不一样了啊，圣灵在他身上是神直接对他说话了哈，所以他已经超越这个律法的层面了啊。但是在30岁以前，还没有受洗之前，他是完全在律法之下啊。你看第四章 第四节啊，极致是否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啊。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过去是 under 在摩西的那里面啊，就像是耶稣之前也是一样，生在律法下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但是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他就超越了啊，因为神的灵亲自来引导他啊。那迦南地其实就是代表圣徒的这个基业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我们知道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这个约是有记号，然后这个约有个应许，第十七章啊，这叫做永约啊。你看到在第十七章第四节啊，神跟亚伯兰说啊，那是他叫亚伯兰，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名不叫亚伯兰了，要叫亚伯拉罕啊。然后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和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永远，永远啊，是一个永约。在过去旧约里面，是我们所看到的啊，有个后裔，他的人数啊等等的。然后呢，国度从你而出，有一个权柄从那边出来啊，有一个主权。然后呢，我把你所寄居的地给你，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所以这个地所预表的，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这个迦南地是他后裔的产业，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可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啊，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其实跟我们也有关系啊，这是预表着神要带我们进到一个天上啊，在天上存留的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我们看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过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这个基业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个产业啊。现在我们可以尝到，将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会永远跟他在一起啊。所以摩西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有他的用意，属灵的用意啊。律法不能进去，我们不是凭律法进去，是凭着恩典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哈，那律法的精神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他说：“我给你们的律法典章哈，你们要听从，你们要遵行哈。这些话哈，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啊。”耶稣也讲说：“天地都要废去哈，这个律法哈，神的话哈，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哈。”然后这个律法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不是我们人定的律法，我们人有很多的法律，对不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中国的法律可能跟美国就不一样啊。然后我家的家规跟你家可能就不一样，我家的家规是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我太太家规就不行，所以结婚的时候要调试一下，到底是要跟谁的啊？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是神所给的，这很奇妙啊。全世界有这么多国，这么多民哈，从来没有一个律法是神所给的哈，所以他说这个律法是很宝贵的，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哈。第六节，你看第五节讲说，我照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啊，使你们在那边可以遵行，因为神的国一定要神的律法来遵行嘛哈，来颁布，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哦，你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哦，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就说，哇，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求告他的时候跟我们相近，哦，所以神给我们律法的意思就是神他要做我们的神，跟我们立约，他要跟我们亲近，哦，我们可以跟他说话，哦，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神对他们说话，只有以色列人，哦，所以这是很宝贵的。 很多东西我们也许看不懂哈，我们用头脑想，为什么猪肉不可以吃？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可是在这当中，如果我们明白属灵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的认识、神的属性、神的各方面哈、神的作为，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啊。所以神借着他的律法，就是把他的属性，好，把他的作为显明给我们看啊，显明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显明他是一位独一的神哈。我们中国人不是拜很多的神吗？啊，我们的这些神，他到底这个他的属性是什么样子哈？都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哈。可是，在圣经里面所显明出来哈，神的律法显明给我们看的时候，哎呀，这个神就不一样哈。你看这位神哈，在第四章二十四节啊，他说：“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哈，是嫉妒的神哈。”神会被嫉妒，我们人会被嫉妒，人的嫉妒跟神的嫉妒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哈，不一样。我们翻成忌邪哈，其实在英文上是一样的事哈 ，jealous 啊
，envy
啊，就是说你看到吃醋嘛，对不对？你看到你的太太去爱上、喜欢上别的东西的时候，你里面会不会怎么样？就是说为什么你喜欢这个东西，不喜欢我，对啊？你看中的是什么啊？有个牧师，他跟新婚的妻子啊去迪士尼乐园玩，昨天都不在讲吗？玩得很高兴，花了很多钱，对不对？后来说啊，天气很热很渴，哎，太太就说，我想吃 ice cream， 太先说好，来带你去吃，看到。4块钱，这么贵，4块钱在外面可以买一大桶啊！你现在这个是一小个要4块钱，太贵了，我们不要，我们到外面去买。太太感觉什么？哦，我这个病不值你的4块钱。你看中什么？你看中4块钱还是看中我？所以嫉妒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中别的东西胜过看中我的话，就会嫉妒啊。但是神也会嫉妒，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讲过说，如果你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以神是不是很嫉妒的？一定要爱他啊。但是神的嫉妒跟我们不一样，是这个嫉妒是神圣的嫉妒，也就是什么哈、啊？你爱别的东西，我们在世上很多东西是可以比较，对，哎，有时候真的是你的感觉，其实跟这4块钱，可能4块钱比较好一点了，对不对？啊，比较重要啊。那可是对神来讲不是哈、啊，神是最重要的。你如果有什么东西来取代了神哈、啊，你一定会吃亏的，啊！你如果先满足神的话，你会得到，一定比你所喜欢、所看重的那个好的更多。所以，如果你去偏离了神之后呢，你会失掉了他，失掉了他的恩典祝福，不只是失掉他恩典祝福，最后你可能失掉他这个人哈、啊。所以，对我们是不好的。所以，神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缘故，不要我们去爱别的东西。因为对我们不好嘛，啊，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哈、啊，你的孩子，对不对？跟着你啊，对不对？很好啊，你会爱他包容他。可是另外有一个坏人啊，他只要利用他，给他吃点甜头啊，你会不会为你的孩子的缘故，你会嫉妒嘛？对不对？因为孩子你不可以走偏了哈、啊，你跟着他的话一定走偏离，你跟我一定才是好的嘛，我才是真正爱你，别人不是真正爱你。所以其实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去想是这样子，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缘故。啊，他虽然也愿意为我们舍弃一切啊，放下一切，可是他的嫉妒的出发点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如果我们去爱别的东西，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会去拜偶像哈、啊。后来我们看到，在这一整段就一直警告这些人民：你们不可去拜偶像，不可去爱别的东西，因为你去爱别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偏离了我，偏离了我，你就陷到虚空里面，最后你就是走向这条路，好，一点一步一步就走向那个死亡的道路。可是如果你一直跟着我，一直爱着我的话哈，你就一直会跟我在一起，最后你会得着那些是好的，没有办法想象哈，这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丰盛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显明神的属性哈，神是独一的哈，神是慈爱，神是圣洁哈，神是良善等等等等的哈。我们越认识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越去爱他啊，你会认识到神的时候，你才会爱。如果我们对神认识不清楚，我们不晓得原来他是那么样的可爱啊， 那我们会觉得说别的东西还可能比较有意思啊、哦。可是如果我们真正有一天尝到神恩典的滋味，觉得他是那么可爱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哈、哦。我们对他的感觉，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敬畏，对他的渴慕哈、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律法是好的哈、哦，律法可以显明神的属性。然后呢，律法其实就是叫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在新约是这个样子，在旧约也是这个样子。新约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若爱我，就必什么遵守我的诫命，我要爱他。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恩典跟祝福之下了。因为当我们遵行他的话，他就与我们同在。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讲，所以在这里生命记的第4章就一直在强调说，你们一定要爱我，不可去拜偶像，不可去学从别的，你要单单的来去爱他，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些祝福。最后他就提到了一点，第41节，然后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定了3座城，那这3座城称为陶城。陶城的意思是什么？陶城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犯了杀人，误杀了人，这我不是无心之过，我本来要砍树，忽然这个斧头松了，然后把旁边的这个人脑袋开花了，死了，怎么办呢？哎呀，糟糕，赶快跑吧，因为我犯了杀人罪，那个人他的家属肯定要杀我，要报仇嘛，对，是我杀的，可是我无心杀他，那怎么办呢？神就预备一个地方，如果你犯了这种误杀的罪的话，你就要逃到那里。但是如果你去真的去害别人，逃到那里怎么样？还是要把他抓出来，对不对？还是要把他治死。可是如果你是无心的话，你逃在那里的话，那里的祭司好，那里的立位人就要保护这个人啊，因为这是规矩，神定的规矩，他是无心杀人的啊。所以这里面是意思是什么？在约旦河东，我们还没有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备3座陶城。进去之后呢，犹太移民之地他也预备3座陶城啊。这个是后来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所以这3座陶城的意思是什么？告诉我们律法它是有一个缓可以缓冲的不是一个就是说哎呀你犯了律法完了死定了也就是说律法本身是一个可以转还的只要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的话，我们人一定会犯罪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列王记上第5章，律法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我们人呢、天生有一种罪性没办法，常常会犯罪世上有没有不犯罪的人？没有只有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不犯罪的人。在第8章，这是这个所罗门王向神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是蒙神垂听神说你所祷告的这个我都垂听我听了其中有一个祷告他说我们看在第46节第8章46节，他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我们得罪神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我们因着软弱，因着被试探，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犯了罪，完了是不是？不是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怎么样，他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如果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尽心归服你的话认自己的罪怎么样，求你赦免他们，饶恕他们的罪不管是过去怎么样得罪你请你饶恕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本身，我们犯了律法，神规定的我们不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神会不会赦免？神会赦免我们但律法不会赦免我们律法本身可能还是定我们的罪，国法像很多我们看到犯了杀人罪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国法还是要定他的罪还是把他判死刑，可是他在神里面怎么样？罪已经得赦免罪已经得赦免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律法所定的一个罪，可是呢有在神那里也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赦免在新约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那边讲人若认自己的罪，第1章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看那个经文第9节 因为神是毫无黑暗哈，他毫没完全没有罪，完全圣洁的。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哈。所以他给我们开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回转。也许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承担我们所犯罪的责任，律法定我们的罪。可是，在神那里的话哈，我们看到是有一个逃避的地方哈，逃罪的地方。所以逃城的意义用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让那些误犯我们不真的是犯了罪啊，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是乐意来赦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生命记这段话啊，我们有一个回顾，我们有一个前瞻，看到未来啊，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啊。那在新约的对应的话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啊，这是生命记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他们。临别的箴言啊，摩西现在要离开了啊，约书亚带你们进去，所以是一个临别箴言啊。那在新约的话，耶稣哈，啊，在被卖的那一夜，最后的一个晚，最后一夜的时候，他对门徒跟门徒之间有很多的对话哈，啊。如果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从第十三章开始啊，就有一些很多很深的对话啊。在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说啊，你们要爱神，你们要守他的诫命啊。同样的，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一样。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啊，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那耶稣哈，我们看那个经文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也是一样，一直在跟这个以色列百姓说，跟他的门徒讲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34节哈，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哈。门徒的意思就是像耶稣一样，有耶稣的生命在那里面哈。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舍弃一切哈，要爱他过于不能够爱其他东西哈。之后呢，第14章哈，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哈。第一节，你们相信神，你们也当信我。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离开是为什么？为门徒预备地方。好，我若为你们去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耶稣要离开之前，对门徒讲了很多话，最终后来跟他讲说，我去干嘛？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你看到神的应许他绝不落空。过去神应许以色列人说，我要带你们到这个迦南美地哈，流奶与蜜之地，神真的是按着他应许带领他们过去哈。那耶稣也跟我们讲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啊，所以我们也要，他会按着他所应许的啊，他真的会把我们带到他那个荣耀的国度哈。那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就说，之前讲到说，我们要进去之前一定要守神的诫命，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上。同样的，我们预备要进到耶稣所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天家也是一样，把他的命令，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旧约跟新约的原则啊是一样的啊，做法上也是一样啊。过去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百姓从摩西所说的话看到，我们也看到从耶稣所做的事情身上也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这个前瞻啊，回顾跟前瞻啊。我们也是要预备进到永不衰残的产业哈，我们不要在旷野倒闭，对不对？我们要继续哈，我们有这个应许的哈，我们要紧紧抓着，最终神一定会带我们到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哈，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到那日我要看到你，我们跟旁边的人讲，到那日我们都要进去哈，不要停在旷野。
对啊，我切磋的。